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我们的老编啊，有一位好友在加拿大爱立信勤勤恳恳工作了很多年。有次吃饭的时候呢，好友非常生气的就抱怨，说公司又增加了一项新的福利。老编呢，对这种大厂的凡尔赛啊，不以为然。增加福利了，你还抱怨个啥呢？老友说，我没说完啊，这个福利是报销变性手术啊，大兄弟。那当然了，爱立信是不会掏这笔钱的，钱是由加拿大联邦政府出，是 Gender Affirming Care 项目的一部分，翻译过来呢就是性别认定护理。你就说加拿大贴不贴心，惊喜不惊喜吧。按如今加拿大的社会宽容度来说，不管原来的性别是男是女，重新再做选择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了，个人自由嘛。但是啊，这个费用由纳税人买单就非常的有争议了，这也是特鲁多自由党政府被指责乱花钱进而失去民众支持的一个缩影。这只是一个方面罢了，由于在处理住房危机和生活成本上升问题上引发广泛不满，特鲁多于2025年1月6日正式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和总理职务。
I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 as prime minister.
3月9日马克卡尼当选加拿大自由党领袖，随后3月14日宣誓就任加拿大第24任总理。这样特鲁多终于在嘘声之下以并不体面的方式提前离开了总理的职位。这张照片呢，是3月10号特鲁多从国会山出来之前怪异的一幕。他手提椅子，吐着舌头，这个鬼脸是故作轻松还是玩世不恭呢？考虑到他执政9年多给加拿大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这个画面啊，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一阵讨论和骚动。需要补充一下，就是加拿大的这个议会呢，确实有个传统，就是在议员离开前可以带走他们的椅子和座位。特鲁多的这个告别表情向外界透露出什么呢？要知道加拿大如今是内外交困，特鲁多上台以来把一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加上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川普重新上台之后对加拿大的打压，所以啊，小土豆这个轻佻逗逼的表情又一次刺激了民众情绪，觉得他对职务对国家毫无所谓。也许啊，特鲁多打心底里是真的觉得，哎，可以从自己造成的这屈辱中解脱出来了。但是疲惫不堪的加拿大民众能松得了一口气吗？至少暂时还不能，因为他们要为自己选出来的这个败家子总理买单。特鲁多离场的方式啊，跟他入场的方式别无二致，都是不知所谓，故作不同。在2015年11月，他当选总理后，与内阁的第一次集体亮相的时候，当记者问，哎，你的30个内阁部长为什么刚好男的15个女的15个这么平均呢？特鲁多的回答就是
Because it's 2015
就是由这样的回答开始， Justin Trudeau 上台以后迅速占领了道德和意识形态高地，把女权、环保、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支持性少数群体这些主张啊，当成了最高行动纲领，优先于其他的事项，民生被渐渐忽略，中产阶级的苦难悄悄逼近。在将近9年多的执政期间里，特鲁多几乎毫无意外地辜负了当初支持他和反对他的所有人的希望，奋不顾身地把原本美好的加拿大带向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十年来，加拿大外忧内困不断，它不再是十年前那个欣欣向荣、令新移民向往的国度了。如今经济萎靡，房价飙升，中产阶级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特鲁多的十年间，联邦债务翻了一番，从6120亿加元升至1.2万亿加元，几乎相当于加拿大自1867年到2015年的总负债。凶杀率也上升了近一倍，吸毒过量死亡的人数飙升四倍。加上川普上台后啊，对加拿大虎视眈眈，贸易战硝烟弥漫，国运前途未卜。不仅是大家的前景堪忧，就连特鲁多他自己的小家庭也破裂了，那个曾经以他为豪坚定支持他的 Sophie 也跟他离婚了。特鲁多呢，现在是拍拍屁股走人了。新的过渡总理卡尼能否力挽狂澜，带领加拿大顶住川普政府的疯狂压制和围剿？接下来的全国大选中，卡尼能否保住总理的职位？特鲁多的九年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反思？今儿啊，咱们就这些话题聊一聊。2015年 Justin Trudeau 就任，与其说他是一位民选总理、人民公仆，不如说他更像是继承王位。造成这种印象呢，是因为他的父亲，也就是加拿大前总理 Pierre Trudeau， 老特鲁多从1968年到1984年两度出任总理，总共任期长达15年164天，是加拿大历史上任期第三长的总理。比他长的呀，就只有首任总理 Sir John Alexander Macdonald， 还有二战期间的连任总理 Mackenzie。 老特鲁多呢，给人一世英明的印象，凭借着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政治嗅觉，成功地解决了魁北克十月危机，在魁北克主权运动兴起下保持了加拿大的统一，并塑造了加拿大身份的认同，还从英国获得了制宪权，带领加拿大从英联邦正式独立出来。加拿大的英法双语制也是他确定实施的。虽然呢，他也受到反对者尖锐的批评，说他傲慢、不懂经济、联邦集权等等吧，但是加拿大人并不否认他是最好的总理之一，认为他是重新塑造的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所以啊，当后来小特鲁多决定从政参选总理的时候，加拿大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啊，哪怕是继承他父亲一点的基因，这个总理就不会差。小特鲁多出生于1971年的圣诞节，那是老特鲁多的第一个任期。Justin 一出生啊，就已经是个小名人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呢，在国宴上半开玩笑的举杯说，今晚我们来为加拿大未来的总理小特鲁多干杯。那个时候啊，他才四个月大。1983年，12岁的小特鲁多随父亲访华，见到了邓小平。在老爸当总理的那十几年里啊，小特鲁多跟着走遍了全世界，见到了各路名人领袖。除了总理老爸，他还有个风华绝代的老妈 Margaret Trudeau。 他曾以自由奔放的生活方式和一系列风流韵事而闻名，在与老特鲁多的婚姻期间就传出与滚石乐队成员的绯闻。1977年他在纽约的 Studio 54俱乐部被拍到和乐队成员一起狂欢，并被传与 Mick Jagger、 Keith Richards 之间有不寻常的亲密关系。在他和老特鲁多的婚姻破裂期间，他还被拍到与美国参议员 Ted Kennedy 亲密交谈，引发了外界对他们浪漫关系的猜测。 Margaret 以喜欢夜生活和嬉皮文化而闻名，她公开谈论使用大麻，并与艺术家、音乐人等名流交往。她的生活方式与当时保守的加拿大政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她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母亲更大程度上塑造了小特鲁多的性格。也许是因为母亲的风流故事多，加上老特鲁多和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私交甚密，所以广泛传言称小特鲁多其实是卡斯特罗的儿子。还有好事者甚至把卡斯特罗和小特鲁多的照片进行仔细的比对，发现他们的五官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耳朵、脸颊、法令纹、鼻子的形状，甚至是牙齿，这些具有遗传特性的部位相似度都很高。不过啊，虽然这个传言广泛，但确实是典型的阴谋论，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啊。老特鲁多夫妇呢，在 Justin 出生前并未访问古巴，这一说法纯属谣言。1984年，小特鲁多的父母正式离婚， Margaret 开始重新塑造自己，致力于心理健康领域的宣传工作，并出版了几本回忆录，包括 Changing My Mind， 其中呢，详细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包括躁郁症和他在公众生活中的挣扎。他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曾经是媒体的焦点，而如今啊，他更多的以心理健康倡导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出身，特鲁多注定从小就备受瞩目。记者和传记家 Stephen Marr 说， Justin 的家人呢称他为王子，关于小特鲁多的传记也直接使用了 The Prince 作为书名。年轻时啊， Justin 谈及从政的时候就表示，我一生都知道，只要我想，这随时都可以实现。2000年老特鲁多去世，不到30岁的小特鲁多在父亲的国葬仪式上致悼词的表现获得广泛好评。他在大教堂内对哀悼者说道，
We have gathered from coast to coast to coast, d'un océan à l'autre,
from one ocean to another,
united in our grief to say goodbye.But this is not the end.
葬礼过后，加拿大广播公司甚至收到了大量的观众来电，要求重播小特鲁多的悼词。2007年，36岁的特鲁多决定参加议会选举，并在次年的大选中险胜成为联�邦议员。2013年4月，他以 78% 的得票率当选加拿大自由党党魁。2015年，44岁的他赢得大选，成为第23任加拿大总理。
Sunny ways, my friends, sunny ways. Canadians from all across this great country sent a clear message tonight. It's time for a change in this country, my friends, a real change.
小特鲁多能够步入政坛并且平步青云，可以说是得益于他父亲的政治遗产。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历史给予他的一个机遇，他相当于是临危受命。为啥这么说呢？自由党啊，作为一个老牌政党，在加拿大政坛长期以来处于一个主导地位。但是啊，这个党吧，在21世纪初，因为接连的政治丑闻陷入困境，掉入了长达十年的低谷。2011年，自由党在大选中就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仅在343个下议院席位中获得34个，成了一个边缘党派，排在保守党和新民主党之后。2013年 Justin Trudeau 当选党魁，才开始重振自由党。人们看到 Justin 就能想起他爹，加拿大人很希望小特鲁多能够像他老爹那样干练，让加拿大 great again。 那个时候啊，保守党的 Harper 总理已经干了两届，其实平心而论， Harper 做得很好，他懂经济，有诸多显著的功劳。比如说啊，第一，他成功应对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减税和支持企业的发展。第二，平衡财政预算。哈珀政府在2011年之后逐步减少了财政赤字，最终在2015年实现了预算平衡，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以至于大家都觉得自由党乱花钱，最后都是靠保守党再给赚回来。第三，减税措施。削减商品及服务税，从 7% 降到 5%， 并推出家庭税收优惠政策。就说人家哈珀厉不厉害吧，他既能少收税，又能攒下钱。但是啊，他也受到了很多的争议和批评，比如说操纵议会、限制议会的辩论、削弱媒体的透明度、忽视环保、退出京都议定书等等吧。2012年，保守党呢还爆发出参议员报销丑闻，损害了政府声誉。总体而言啊，哈珀执政期间呢，经济稳定，财政紧缩，但是在外交、环保、社会政策等方面引发了争议，被认为是加拿大近代最具争议的保守派领袖之一。哈珀呢是1959年出生的，到2015年其实也只有56岁，但是因为保守的姿态就显得老气横秋。他在任十年，选民们喜新厌旧，迫不及待地欢迎穿着花袜子登场的小清新 Justin Trudeau。 小特鲁多呢不仅是王子，也是新自由主义偶像，他集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难民和原住民权利倡导者等身份于一身，受到了主流媒体的阿谀奉承。时尚杂志更是为之倾倒，把他列为2015年十大打破常规的性感帅哥之一。一位来自七国集团的前欧洲领导人表示，在与特鲁多会晤时，人们排着队跟他自拍，把他当作摇滚明星一样对待。2016年，美国从奥巴马转向特朗普右派时代，特鲁多呢则延续着奥巴马的左派政治路线。2017年，特朗普对移民采取强硬措施，而特鲁多决定向难民敞开大门。他慷慨地表示，对于那些逃离迫害、恐怖和战争的人们，加拿大欢迎你们，不论你们的信仰如何，多样性是我们的力量。在特朗普颁布所谓的穆斯林禁令后，特鲁多甚至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抵达加拿大的叙利亚难民。所以他当时就和特朗普唱反调，种下了被睚眦必报的特朗普羞辱的祸根。2019年，特鲁多在北约峰会期间不知道麦克风还开着，开特朗普玩笑，导致特朗普抨击他是双面人，两人从此关系更糟。2017年6月5日，特鲁多参加了美国脱口秀节目 Live with Kelly and Ryan。在节目中，他和主持人 Kelly Ripa 和 Ryan Seacrest 讨论了美加关系等话题。主持人知道特鲁多喜欢花袜子，于是投其所好，特别赠送了特鲁多两双印有他们照片的袜子。媒体和公众已经非常厌倦了政客们迂腐僵化的面孔和千篇一律的政治官腔，像特鲁多这样有孩童般喜好的领导人让人眼前一亮。是啊，人们哪见过一个国家领导人时不时热衷于把袜子撑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呢？这种算不上低俗也谈不上高雅的举动，无非就是博人一笑罢了。可是啊，加拿大很多政客居然开始照猫画虎地学起了特鲁多，秀起了他们的袜子。在2017年6月14日渥太华举行的同性恋骄傲游行升旗仪式上，总理特鲁多和议员 Randy Brasino 比袜子，真是活久见的一幕。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说，特鲁多孩童般的魅力和五颜六色的袜子蒙蔽了很多人的双眼。是的， 如果穿上花袜子就可以治国，那不是童话就是笑话。然而特鲁多的偶像形象一直是风格大于内容。在精心策划的社交媒体形象和他那著名的袜子背后，是他的幼稚无知。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接连失误导致加拿大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失。可以说，特鲁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加拿大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是漠视甚至是摧残的。财政赤字、住房危机、通货膨胀、税收政策造成的这个经济增长乏力，所有这些问题造成的负担啊，最后都落到了选民头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呢，加拿大的经济其实恢复的算比较快的。哈珀政府在2011年到14年成功减少赤字，14年呢，加拿大还实现了预算盈余16亿加元，被视为财政上的成功。加拿大呀，自1867年到2015年的总负债是6120亿加元，但是在特鲁多任期的9年，他把加拿大联邦债务给翻了一番，达到了1.2万亿加元。咱们随便举个例子，来看看特鲁多政府乱花钱到什么程度啊。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呢，加拿大推出了这个 ArriveCan 应用程序，就是用于收集入境旅客的健康信息。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表示，最初的开发费用约为8万加元。但是呢，截止2023年3月31日，维护、运营、升级的总成本呢，却达到了惊人的5400万加元。一些科技公司表示，要开发一个类似功能的 APP， 这5400万的零头都用不了啊！那这钱到底花哪儿了呢？这本来应该是很好查的，但是特鲁多批示审查政府的采购程序，到现在咱也没看到什么调查结果。住房危机啊，特鲁多政府未能有效地控制房地产开发市场，房价呢在疫情期间迅速飙升，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根据网站 House Pro Toronto 的数据，2024年4月，多伦多地区独立屋均价140多万加元，比2023年同期下降了 2%， 但是仍然高于美国纽约和迈阿密等城市。此外，多伦多的收入中位数与达拉斯相当，但房价中位数却高出近一倍，导致住房不可负担，年轻人的置业梦想变得遥不可及。前面也提到，特鲁多无限度地接收难民，仅在2021年到2023年之间接受移民和难民200多万，但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住房供应，导致租金大幅上涨，社会治安恶化，短短十年间凶杀率上升近一倍。2013年全国报告的药物过量死亡人数约为2000人，2022年呢，这个数字直接上升到了约7500人，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增加了约 3.75 倍。大麻合法化以后销量大增，从2016年的 2.4 亿加元增至如今的47亿加元，增幅也达到了惊人的 1500%。 曾几何时，加拿大堪称与中国关系最好的西方国家之一。早在1959年到1961年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加拿大政府就曾经顶着压力给中国进行过粮食援助。当时的情况是在冷战背景下，中加没有建交，加拿大不能向中国提供官方援助，但当时的加拿大总理 John Diefenbaker 允许加拿大民间的粮商向中国出售小麦。1961年，中国从加拿大的私人企业那儿首次进口了小麦和大麦约100万吨。据当代中国史研究，1961年到1963年，中国从加拿大共进口了4800万吨小麦和100万吨大麦，加之从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地开拓的购粮渠道，至少解决了中国 13% 的城市人口两年的口粮。得益于此，城市人口死亡率也从1960年的 14% 减少到1962年末小于 8% 的水平。对中国的粮食贸易，加拿大非但没有提价，还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要低。通过此举呢，加拿大也开拓了海外的粮食市场，但是这个做法在加拿大国内和国际上确实引发了一些争议，相当于是西方阵营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开了一个口子嘛。那美国老大哥很生气啊，祭出了朝鲜战争时由盟国共同签署的这个中国特别禁运表和美国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来阻碍中加小麦贸易。但是在迪芬贝克总理的主导下，加拿大据理力争，把美国给顶了回去。粮食贸易的基础上，老特鲁多顺势在1970年促成中加建交，他也是首位访问中国的加拿大总理，会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小特鲁多呢，本来是最有条件继承其父衣钵，在两国经贸、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合作关系开创新的局面的。2016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李克强访问加拿大，中加两国关系准备开启新的黄金十年。 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的合作前景充满了希望。然而啊，在小特鲁多的任期内呢，这种良好的双边关系逐渐恶化为相互猜疑和经济摩擦。特鲁多在外交上幼稚无知，对美国马首是瞻。2018年12月，应美国要求拘捕华为 CFO 孟晚舟，这个行为以遵守法治为名，却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视而不见。中国的反应迅速且严厉，加拿大在大国竞争中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向世界展示了过度依赖美国所付出的代价。面对危机，特鲁多政府显得束手无策，事件的影响远超外交层面，波及到了经济领域。中国对包括油菜籽、猪肉和大豆在内的加拿大主要农产品实施了限制措施，使这些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行业陷入了困境。加拿大农民和企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21年9月，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延期起诉的协议 DPA， 承认部分事实但不认罪，最终获释返回中国。加拿大随即释放孟晚舟，而被中国羁押的两名加拿大人也同日获释回国。中美加这三国外交角力的过程中，美国实现了目的，又避免了长期的法律纠纷，中国呢得到了政治和舆论上的胜利，只有加拿大在其中承担了最为被动的角色，长时间陷入外交困境。抓孟晚舟的时候说是依法行事，放人的时候呢听美国的口令，结果是既没得到美国的感谢，中国也觉得他背信弃义，加拿大自己啊什么都没落到。此案啊，凸显出国际司法与地缘政治的交织中，特鲁多成为大国博弈中的白痴啊。除了对孟晚舟事件处理不当，特鲁多政府在更广泛的中加关系上也是昏招连连。早在2016年9月，特鲁多出席了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本来嘛是奔着大市场去的，结果却又在人权问题上公开斥责中国，最后只是象征性的带回了12亿加元的签约额。加拿大媒体还吹呢，这是20年来加拿大总理最成功的一次访华了。那相比之下，特朗普在2017年11月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共签署了约2535亿美元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论道，特鲁多未能制定出平衡而独立的外交政策，反而让自己的政府成为了中美对抗中的棋子，这种唯命是从的模式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也认为，加中两国之间的信任削弱带来了长期的重大后果，加拿大失去了进入关键市场的机会，并削弱了其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力。特鲁多在处理中加关系时表现出了危险的道德姿态和地缘政治的幼稚，损害了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该杂志继续写道，孟晚舟事件将作为一个警示故事被铭记，加拿大未来在全球事务中的新篇章必须由那些懂得有效外交是为了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追求短暂掌声的领导人来书写。特鲁多政府的外交幼稚并非仅限于中国，几乎在同一时期，渥太华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双方口水战的激烈程度较之中加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鲁多呢也再次暴露了自己的装腔作势和考虑不周，导致了一场外交灾难，使加拿大又一次在全球舞台上颜面尽失。美国人再度对自己的北方邻居的表现感到不解，除了加拿大总理自己，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动机。2018年2月，特鲁多带着全家访问印度，在新德里出席晚宴时，身穿印度民族服装，伴随现场鼓点，跳起了锡克邦格拉舞。一周内，他不断在公众场合挑战各种艳丽的印度民族服装，非常之尬，从而受到了广泛批评，被认为是一次外交灾难。那他正事又干了多少呢？要知道啊，因为他在国内对印度锡克教分裂分子的态度暧昧，所以印度总理莫迪把他给晾了六天。在这六天中，除了接机的印度农业部部长，特鲁多只会见了一些印度民间的工商业人士。虽然他此行带了近200名加拿大企业家随行，但是最终呢，只谈成了60多项新合同和商业协议，价值大约是10亿加元。不尊重自己，自然也不会被人尊重。特鲁多对美国的唯命是从几乎没有为加拿大赢得多少尊重，反而一再受到美国领导人的冷落。从贸易谈判到国际政策协调，特鲁多领导下的加拿大一直被视为小伙伴，他的让步只换来了轻蔑和嘲笑。这个图啊，是早在2017年特鲁多在白宫被特朗普会见的照片。小媳妇身段再柔软，也不受董王待见。 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特鲁多的屈从姿态显露无遗。特朗普将谈判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不仅多次对加拿大的谈判代表出言不逊，并威胁要将加拿大完全排除在外。为了确保新版协议美墨加协定达成，小土豆最终接受了多项不利于本国的条款，例如削减了乳制品行业的出口配额，并限制了加拿大与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贸易协定的自主权。即便如此，特朗普仍不忘在2018年七国集团峰会后公开贬低特鲁多，形容他软弱且不诚实。表面上看，拜登政府上台后，由于两国在价值观上的接近，似乎给加拿大带来了一丝喘息机会。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拜登上台伊始便宣布取消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这个决定直接打击了加拿大能源产业的核心利益。而特鲁多对此的回应呢，仅仅是表示接受。
I am, of course, disappointed with this choice.
贸易争端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态势。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幌子，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堪称是对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的严重侮辱。虽然特鲁多以反制关税作为报复，但他的言辞却唯唯诺诺到几乎卑躬屈膝的程度。
It just makes no sense to highlight that Canada and Canadian steel or aluminum might be a securit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why this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and it's a point we've made many times that I've made directly with the president.
美国的关税持续了近一年才取消，加拿大也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这就再次证明了，一味的迎合美国并不能够提升加拿大的国际地位。即使你已经被美国两肋插刀了，山姆大叔也不会因此手下留情的。特朗普为什么一再称特鲁多是美国州长呢？卡尔加里先驱报说，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侮辱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自轻自贱的国家不可能赢得全球的尊重。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让人很难相信 Justin Trudeau 竟然会不懂。其实啊，这种羞辱在长期以来由特鲁多自己奠定了基调。去年11月底，他去海湖庄园求见大选结束后的特朗普，被羞辱了一番之后呢，12月10号就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讲中进行了一次幼儿园级别的回击报复。他在年度 Equal Voice 晚宴上发表了讲话。 Equal Voice 呢，是一个旨在促进女性在政治领域要求平权的活动。特鲁多在晚宴上的发言说了什么呢？
Just a few weeks ago, the United States voted for a second time to not elect its first woman president. Everywhere, women's rights and women's progress is under attack, overtly and subtly.
这话说的吧，你说美国那边按照法律程序选出来特朗普当总统啊，虽然他羞辱过你，但毕竟是法定的美国第47届后任总统了。特鲁多竟然在这个时候说美国大选是对女性权利和女性进步的攻击。每日电讯报评论道，如今啊，加拿大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警示故事了。他的国际地位如此之低，以至于 Donald Trump 可以毫不顾忌地建议将其并入美国。无论是其失败的经济、崩溃的移民体系，还是不人道的安乐死制度，加拿大这个词儿都已经成为西方一个政治时代的象征，而这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中文媒体观察者网的一篇文章提出这样的疑问，说一个仅有酒店保安、滑雪教练、三流演员和中学教师经历的人，一个几乎没有治理国家经验的富家子弟，如何能够在加拿大担任总理长达十年呢？这个问题啊，外交政策的解答是，一个如此平庸的人却能长期担任总理，这不禁让人对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健康状况产生了深刻的疑问。特鲁多的长期执政说明了结构性缺陷，即魅力和家族传承压倒了能力和责任，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政治戏剧被误认为是真正的治理时，风险是巨大的。2025年3月9日，马克·卡尼接替贾斯汀·特鲁多成为加拿大新的过渡性总理。这过程啊，充满了戏剧性，也反映了当前加拿大政治和经济面临的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导致贸易紧张。特鲁多政府呢，此前已经对美国实施了300亿加元的报复性关税，但是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压力还是空前的，高通胀、生活成本上升，以及自由党长期执政带来了很多民众的不满。目前呢，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率非常接近，但均未能够稳获议会多数席位，可能导致少数政府或者是联合政府。卡尼的领导能力能否带领加拿大走出困境呢？马克·卡尼 1965年出生，59岁。他的履历看上去非常光鲜，198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在牛津大学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高盛集团工作过13年，积累了丰富的投行经验。2008年到2013年任加拿大央行行长，2013到2020年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金融界对卡尼上台是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他可能稳定经济，但他缺乏实际的政治领导经验，如何驾驭政坛才是关键。尤其啊，是这个老兄讲话他有气无力的，多听几分钟好像就能睡着了。卡尼呢，3月23号也宣布提前于4月28号举行联邦大选，他希望通过大选获得更强有力的民意授权，以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和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目前的民调显示，自由党在卡尼的领导下支持率有所上升，与保守党的差距正在缩小。卡尼作为政治新手，受到保守党 Pierre Poilievre 的强烈挑战，这次大选的核心将围绕着如何应对美国的贸易压力，维护加拿大的经济稳定和主权完整而展开。选民们将关注各个政党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解决方案，以决定未来国家的走向。无论怎样，加拿大4000万温和善良的民众配得上一个更好的领袖，带领加拿大提升国运。朋友们，对他们两位又是怎么看的？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